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在我重新觉得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不是很难懂，后来这个是蛮难懂的，慢慢因着年纪的增大，生活生命里面的经历遇到的事情也多，所以慢慢不是从纯道理的角度去看第七章。当然这个第七章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哈，所谓的疑问就是说保罗这边讲的我真是苦啊，到底是他信主以后还是在他在犹太教守律法的里面的时候他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就是其实我提出来就是不代表说我们读圣经有疑问就代表我们不属灵不信神，不是。举例来讲，保罗在这边讲到很多的东西，对我来讲他应该是个言语很谨慎的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这个瑕疵的地方，但是以后再读下去哦，他原来说归别人，这个归别人是引这个预表或者是指着什么，指着以后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我们是归给基督，那么基督没有问题，当然我们就不算淫妇了。但是反过来讲，他说一个人夫妻两个人丈夫还在的时候，这个妻子就受着这个律法，丈夫的律法的限制，她归给别人就是淫乱，对不对？就是淫妇。但是她丈夫死了，她归给别人就不算淫妇了，这句话不周延。为什么不周延？她归给一个人是有老婆的呢，她是不是淫妇啊？就是说今天我要讲的，我还是一个为什么把这些问题先提出来，就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头脑去解释这些东西，认为它是一定对，是事实的就是事实，我们再把它解释成跟这个事实不吻合的，我们觉得很解释得通的道理，只是解释得通的道理，它不是事实。好，我今天要这样讲，既然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说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他这样一个想法，神让保罗写信给这个罗马的这些信耶稣的，从前活在律法里面后来信耶稣的人，他也知道罗马有许许多多根本不是犹太人的，有一天福音也要传给他们，而什么东西会拦阻犹太信耶稣人把福音传给不是犹太人，就是这一些东西会拦阻，我们也很小心。我们今天是活在大部分的人不是基督徒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我们活在基督教里面那套东西拦阻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一个不在基督教里面的人，没有基督教文化的人信耶稣的拦阻。所以当保罗在这样一个前提的里面，原谅我，我说这样的前提也是我在读圣经里面这样的揣摩，你别把我的揣摩体会当作这个真正是事实。假如我的体会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感谢主；假如不是的话，弟兄们，我以后有一天一定也会更正。但是现在，我把我很真实的感受跟大家分享。所以保罗他在写信的时候，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神就很真实的让他怎么样呢？让他把他的思想，不管这个思想是什么时候来到他的思想里面，不管保罗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什么时候他形成的，但至少他在写信给罗马的这一群人的时候怎么样呢？神默示让他想起这些，要他写下来。至于说他写的这些到底是神的神要他写的真理呢，还是他把他很真实的过去经历过的这些东西，他的想法表白出来，让现在这个信了耶稣的很多的犹太人还像他过去一样这样的情况，到最后成为拦阻不是犹太人信耶稣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保罗很真实的把他的过去，把他的内心，把他的一切把他讲出来。这些东西为什么讲？这些讲出来的东西也是神默示他的，让他想起，让他很深刻的反省体会的东西，也是神启示他，让他能够写下来的很真实的东西。我再说，对错是另外一件事情，一定是保罗很真实的刻骨铭心的体会，你同意吗？ 至于说保罗这边的这个讲话的里面有瑕疵，他是人嘛，保罗是人嘛，当然讲话有瑕疵。尽量都是我们抓住弟兄姊妹同工的一句话在那边找他的错，用一个什么神学观点来找他的错，有必要吗？别人只是很真实的把他的一些感受讲讲，写在书里面，我们是一定要他在什么呢？在言语逻辑各方面都是很周延，这也没有必要。我们就听听他的真心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不要去抓人家的错，这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从前常常抓人家的错，到最后发现什么呢？这个他本来就是逻辑观念很差的人嘛，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嘛，但他的内心深处要表达他心里面所想的，一定要透过他的这个言语嘛，他言语里面有漏洞，就代表他的领受怎么样吗？这是我今天要读到第七章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大家就像我刚才讲的，里面可能也很多的漏洞，请你们千万不要用你们很严谨的神学观点来批判耶稣，没有关系。假如要批判，你连保罗一起批判，我就佩服你，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我在想，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灵，真的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谦卑的，我们来看。下面我们就来看保罗讲的这个第七章。我觉得从前我觉得很难懂，现在我稍微有一点点体会的跟大家分享。保罗这一段话是跟什么人讲的呢？是跟懂律法的人讲的。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活在律法里面的犹太教的人，但是以后他们信了耶稣的这群人。为什么我常常要这么强调呢？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话，假如我这样讲，跟不信耶稣人讲，他们不懂。我说我们要跟什么？我们要跟那些明白圣经的人讲。不因为你明白律法你就会活得好，也不因为说你明白圣经你就可以骄傲。不、哦、还有很多很真比你明白律法更明白圣经还更真实的事情你要讲讲。好，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什么呢？保罗讲到一个，其实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一个最大的关键，我总结一下，那是我总结，你可能还有更重要的更大的，哪天我们也真的希望任何的人都可以跟别人分享一下。那我分享，这是我最大的最深的一个总结，那是现在我生命的状况，别人的生命比我更深，经历更多，他总结出来更重要的，我们也不要嫉妒，也不要觉得两个分享的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有矛盾，也不需要，很谦卑的听听嘛，啊，是这样。我总结的是一个什么呢？我总结的一个是，因为第六章讲到，我们要在跟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联合，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死了嘛。就终止了一个什么关系呢？终止了一个跟律法的关系，以后不再活在律法里面，我们乃是活在恩典的里面。律法的一切叫我们死的这个东西跟我们无关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活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恩我们才活嘛。那个恩是什么呢？那个恩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生命的大能，给我们得着永生的这个恩而活嘛。那么但是今天有许许多多明白律法的犹太人在罗马的，他真是这样吗？他不是这样，他还是活在律法的里面，不是活在恩典的里面。那么好，你要活在律法的里面，那么你怎么样？又是让那个这个律法叫人知罪，律法让人感受到罪，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又怎么样做不到律法的要求，以后怎么样？那么我们死定了嘛。那么信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在犹太教里面更好的呢？所以保罗在这边要让那一些在罗马的这个犹太教里面的弟兄信耶稣的人，让他们要彻彻底底的放下这一些他们坚持的东西，好好的活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第一个要了解的是，我现在跟律法没有关系了，因为我跟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不是吗？ 对律法我们要看自己是死的，而且也真的是嘛。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让律法一切对我们的控告怎么样，耶稣基督已经整个都挑担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因为律法在那个地方受死，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我们能够活。但是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不是在家里面有家规，到了社会上有法律，进了教堂他又有一套，这个每一个教堂有不同的规矩，这样那样，对不对？啊，以后怎么样？以后读读圣经，别人还教他这个基督教的教条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看这个人很辛苦哎，这个人真的很辛苦哎。但是假如说耶稣是这个给我们自由的，耶稣是把我们从许多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按照我们的生命到了什么地步就活到什么地步，我们一直长进，生命一直不断的丰盛长进，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这个我们的主，越来越像神照在我们里面神的形象神的样式，这是非常关键的，不是用一套规定律法去套自己去套别人。今天慢慢我们来观察，你看有多少说是信耶稣的人，他不是活在恩典的里面，不是按照这个，不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一直还是按照遗文的旧样，行事如仪，礼拜一定要这样做，人家从来没有做过礼拜的人，你一定要他这样做礼拜有什么意义？你还是让他说，你真的要来了解我们的神吗？你就欢欢喜喜的，宽宽心心的，你有什么你就什么，你愿意学我们这样做也很好，你不愿意搞我们这一套，比如要叫大家唱歌，一个刚刚来的人他真的也不爱唱歌，平常连流行歌曲都不爱唱，台上的人一看到说你怎么不开口唱歌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意思有吗？我们是好心希望他唱歌能够得着赞美，他平常就是一个连老婆都不愿意夸奖的人，你要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就要他开口唱歌，对不对？不，我们不要把一些怎么样的做法加在人家的身上，而我们愿意按照我们自己这样做对我们有益处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也喜喜乐乐没有拘束的，我们做的时候让别人羡慕也愿意这样做就可以了嘛，不是吗？但是很可惜的，很多在罗马很多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还是看重他们从前这一套，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保罗把他生命里面的经验，你们要搞这一套，我保罗比你们更会搞，你们做的这一套我比你更会做，你们懂的这一套我比你更懂，我在里面受尽了一切的痛苦，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了释放。所以怎么样呢？你们要知道，你今天觉得你好像按照耶稣的复活生命的方式去做，好像你里面有种觉得你是个淫妇了，你不要这样想。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律法已经死了。什么叫死了呢？律法一切定罪我们的那些东西怎么样呢？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不是按照律法我得不得救，乃是我按照我信耶稣我得不得救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你不能从你自己内心的深处被释放出来，一直有罪恶的控告，是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把握，你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没有安全感，你总是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自己不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哎呀可能不行，是吗？当你对一个人的爱完全有安全感有信心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会跟他讲，当你对一个人爱你的人 真的完全爱你完全接纳你的人，你在他面前说出你自己的软弱亏欠，你一点都不会没有安全感。你看今天这个世代，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安全感越来越少，什么真话都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一讲就怕被人家出卖，一讲就怕被人家这个背后这个批评拿去广播电台。今天人跟人之间为什么越来越虚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不可信，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表现出别人认为好的，而装得很辛苦。信耶稣需要这样吗？当然，我们信耶稣是信给别人看的，你没有这种安全感，我很能够了解。但是我们信耶稣真正是信主的，我们对主没有安全感吗？保罗说我们是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我们不需要装给别人看的那一种按照律法的仪文的这些东西去做给主看，因为主早就知道，主接纳我们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死嘛。我们对神要有，我们对我们的主有这样一种安全感，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真的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内心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神的律，我们愿意，我们也听明白了，我们的内心深处也真的知道接受了，这是好的，神的心意律法，这是好的，我真的愿意这样。但是肉体做不到怎么办呢？肉体做不到你要装吗？肉体做不到你要瞒吗？肉体做不到你要在人面前的装吗？做得到，然后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又去做吗？这样的痛苦是命定的。但是假如说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我们人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人做不到，我们真的呛声喊说，神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才是一个真正面对嘛，是不是这样？保罗在这边的写信啊，给大家公开看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讲的不是别人，是讲他自己，讲的自己什么呢？他把他过，我相信这是过去，他讲他过去什么呢？他说我的身体，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什么叫卖给罪？举了几个讲，我卖一个杯子给你，有没有？那我不想用这个，就是我从前能用这个杯子，现在就不用了，我把我用这个杯子的权利我卖给了你，那么你给我什么呢？从前我给你杯子，你可能给我调羹，对不对？对的嘛。我给你杯子，你可能给我一个碗，是不是这样？当然以后慢慢有了这个交易的这个媒介，就变成钱哈。我给你杯子，你给我钱。我这边要问的是，保罗把他的肉体卖了，卖给了罪。我是属过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那么保罗把他的肉体卖给罪。那么罪又给他什么呢？罪只是给他一点最终的快乐跟肉体的满足。像什么呢？像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他知道听神的话是重要的，他知道神跟他讲的是好的，是为他好的，他都知道。但是等到怎么样呢？魔鬼很厉害，我魔鬼要你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肉体卖给罪呢？他给你一种最终的快乐，他给你一种就是肉体满足，暂时满足一下的那一种的快乐。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思想。今天包括不信耶稣的人，他内心深处有良心，良心都会告诉他，我们要喜欢的是诚实，不要说谎。 但是哎，我们知道不要说谎，但是奇怪了，一个问题难题来了，我只要说个谎就能够应付过去眼前的这样一个难处。这假如我们不说一点谎的话呢，我们就要受罪，对吧？不管是被老师骂，不管是给校规处罚，不是给太太不谅解，不是给先生好像要这个发火等等这些东西。好了，说一句话就能怎么样？说一句话就能够捞到一点好处，不要遭受这些东西，这叫什么？这就是你把你的肉体卖给罪所得着的那一点点的满足跟益处了嘛，不是吗？今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肉体卖给罪，但是还有一条路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肉体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看作是死了，以后跟律法没有关系，我以后再开始怎么样呢？就像第六章讲的，我可以把我的肢体，把我的这个人怎么样呢？可以献给义，做义的器具。义是什么？罪是什么？我突然发现，我读第六章第七章发现，就是说那个罪那个义是什么呢？那个罪跟那个义是很客观的存在我们这个人的外面里面的两样东西。我再说一次，罪跟义，不要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义，做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个义跟罪这两样东西好像很客观的存在，我王某人没有生下来他就存在了，但是等到我一生下来以后怎么样，这个很客观的东西怎么样就变成在我里面，就是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在我们里面，但是等到这样的一个在我里面的义，或者是这个善从什么来那个东西，以后就因着魔鬼的引诱怎么样呢？一个客观，其实罪恶的最大的恶就是魔鬼，他引诱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结果在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冲突，听神呢还是要满足肉体啊？你看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等到我们一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得到了一点好处，我们就把我们的肉体就卖给了罪了。你这个生意是赚钱的生意还是赔本生意啊？世人都没有看见，他以为他赚了。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浮士德游地狱》，他觉得他赚了，他用他20年有限人生的岁月卖给撒旦，撒旦给他的就是让他满足他自己心里所想要有的思想性，这个他想到的这个美梦成真，他想到的就能够成就的。那么他想到的什么？他能跟魔鬼要说我要像耶稣，魔鬼没有可能给他，对不对？但他我要满足肉体的情欲，魔鬼就会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他以为他赚了，但等到19年11个月30天最后晚上11:59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后悔，来得及吗？他用他无价的灵魂去买了那些可以暂时满足的东西。这是我在年轻时候看了一本浮士德游地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保罗在这边似乎，我相信那个浮士德游地狱的那个人，他也读过圣经，他可能也有点这样的思想，像保罗，或许就看了听了这个看了保罗书信里面给他的启发，我也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卖给罪，这一个生意是赚钱生意还是赔本生意？今天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这样做。还有情可言，我们今天把什么呢？我们今天把在律法里面生活当作是一种很正确的教导，这是一种误解吗？还是把福音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边缘化呢？ 今天一个人要一个人还是落在律法的里面，他的结局就是死，因为律法让罪又活起来。我把这个稍微我的体会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律法让罪活起来呢？难道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吗？有罪，那个罪怎么样？那个罪是在一种我们无知的情况之下存在。比如说，没有律法规定一个戒心，对不对？那么好，怎么能够显出贪心呢？律法为什么规定贪心呢？因为我们人的肉体有一种这个永无止境的那种想要满足，有没有？有没有？有了10块钱想100块，有了100块想1000块，有了1000块想10000块，有了1万想10万块，就没有些人有了一个老婆想2个老婆，是不是？有的人有了一栋房子想2个房子，有人怎么样？吃了一个提房想吃2个提房。比如说这个，其实一个月像我们在山上一个月大概这个吃肉的时间很少，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不行，吃肉时间太少，要吃肉时间多点，以后怎么样？要每天吃肉，对不对？每顿吃肉，是不是？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太超过了。但是没有一个规定，你知道你超过了吗？有了规定以后，你做不到，你才知道你太超过了嘛，就这个意思了嘛。罪怎么会死呢？就罪在一种你不知觉它是罪的一种情况里面存在，但是有了律法怎么样呢？就让你知道，让我知道，我是一个贪恋的人。今天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要很多东西除罪化？除罪化的意思就是不要定在律法的里面，通奸不要定在法律的里面，说这是罪，有没有？那么好，从前没有这个通奸是犯罪这件事情话怎么样呢？大家通奸理所当然了，是吧？但是今天法律定了个规定，说通奸是要告诉男人，有人告了，对不对？怎么样呢？好，就要把那个有这样行为的人处以刑法，多少多少年要判刑，是不是这样？今天人为什么要把很多的律法通通给他？所谓的除罪化的意思就是不要定这样的律法，不定这样的律法怎么呢？让他的罪犯罪，他就是犯的心安理得。神的律法是不可以不定的，大家了解这意思吗？等到你一直看重这个律法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罪里面出来的。但是反过来讲，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人靠着自己守律法，没有一个可以称义。但是怎么？耶稣以外另外一个救法，就是你靠着耶稣为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这个刑法的要求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受这个律法这个刑法，做不到律法的刑法了，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可以从头开始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到有一天怎么呢？到有一天不是除罪化，到有一天我们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主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我们就自自然然很自然的没有勉强的就做到了神律法的要求了。这叫什么？这叫救恩，这叫救恩。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里面有这样一个经历，他讲得很清楚，过去他是这样，现在是这样。那么我今天要反过来讲的是，我们今天到底还是有一个守教条教规的心强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是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心，依靠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我们相信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心更强，活在今天基督教界里面呢？基督教不可能没有，就像犹太教不可能没有。就算有一天这些犹太教的人信了耶稣，犹太教还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它真正挖出来呢？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大能，让我们慢慢越来越不靠这些疑问，我们越来越有心灵的信仰。慢慢我们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什么叫做靠着耶稣基督，什么叫做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能够脱离律法对我们守不住律法的刑罚，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脱离了。还有什么叫靠着耶稣基督脱离律法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跟他一起死，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跟律法的关系结束了，我们完完全全按照耶稣基督生命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这个就怎么样呢？这个归于别人也不算淫妇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是活在律法教条的里面呢，我们还是靠着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一切了。保罗的一个结论，他那个时候这样看来什么呢？我内心已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怎么样可以让身体不顺服罪的律，不把我们的肉体卖给罪呢？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给义作器具，靠着主能够行在我们里面主要我们行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